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西安地瘠民穷，又常闹民荒，对于办慈善事很困难。最初朱将军请我来西安的目的，是因他几次为西安一带闹民荒办赈济，鉴于这里经常闹民荒，并有虎狼伤人，天灾人祸地有发生，原因是过去这里有佛法，人心向善，人们的生活也是丰衣足食。现在这里没有佛法了，人们已不知道修福，所以常闹饥荒。请我来的目的，除为在西安市内传戒讲经外，主要是为配合办赈人员到各处实际受赈地方，为一般穷苦人民讲演佛法，让他们修福，种点善根，免得常受饥荒之苦。在我去之前，当地因年月不好，饿死好多人，办赈人员都给设法埋葬，还有一些难童，男的女的，一些无娘的孩子，有的给设法上学，有的给设法学手艺，学编织。我去到之后，一方面给那些难童讲佛法，让他们种善根；一方面给那些管理难童的首领人讲因果的事，让他们以好心眼儿，以慈爱心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失去母爱的孩子善为管理照料，不然人们的业会愈造愈大。唉，世人多以佛法无益于世，殊不知佛法于世间之利益最大不过。大家要知道，唐朝时代佛法在西北一带极兴盛，人民的生活也好，民气也最醇厚。现在没有佛法了，民风也不像原先那样醇厚了，人民的生活也常闹饥荒，不像原先那样优厚了。试看现在的三江地带，佛法比其他方面是兴盛的。虽然这些地方是地狭人稠，可是大端说起来，这里一般人的生活总是比别处是较好的，也没闹过什么严重的饥馑灾。这就是因佛法在这里兴盛的缘故啊。西安古称长安，为唐朝建都之地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唐朝国祚人文都是最兴盛的，其所以兴盛的原因，是因那时的佛法发展到了极点，人们的心里普遍地有着生善灭恶的趋向。晚唐以后，佛法渐趋没落，直到现在，这个古代长安名城中，除看到一些受自然的石波 和人为的摧残的佛教遗迹外，其他在西安附近一带已经看不到佛法的存在了。我到西安时，守在佛化社讲《维摩经》，次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以后由崔宪楼等几位居士陪同我到各灾区巡回讲演。崔居士就便在各地深入民间，混在难民丛里调查施赈和受赈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在一个破庙里，崔居士看到当地老百姓抱一堆山柴在庙里烤火取暖，火的周围围一大群人，身上穿得破衣烂衫，脸上面黄肌瘦，一望而知是一般穷苦的老百姓。崔居士先和他们闲聊天，说了一起话。后来崔居士说，
我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，过几天上海来人到这里来放赈，这个消息大家一定乐意听吧。
他说完这话之后，大家都没作声。和他说话的那人扭过头来，翻起了白眼，看他一下，沈笑了一下，像不屑理他的样子。崔居士看到这种情形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好消息，他们听到不但不乐意，反而沈笑发愁。于是他虚心地去追问，其中一个年纪较大而又好管闲事的人告诉他说，
哼，不来放赈还好，来一次就把我们害透了。上次预备放赈的时候，镇上问事的人先通知我们，说有委员来放赈，我们要先请请他的客，每户先捐一吊钱。你想，穷人家一枚钱都难找，哪里来的一吊钱？但没办法，为领赈济去当东西，也要把这一吊钱去交上。结果他们得了这些钱之后，自己吞肥吃喝一起呀。后来左一次登记，右一次调查，一般穷人在朔风凛冽中排长龙，天冷肚子饿，等一多半天挨不上班，还不许动弹。结果延迟了半个多月，每人发给18个铜钱。一般穷人们受冻挨饿，学等了半个多月，不但得不到实惠，反而赔上了一吊钱。所以不赈济还好，一赈济倒更给穷人添灾害了。
崔居士听这话之后，知道是地方办赈人痴私，不论其是局部或普遍的是这种情形，但总是一种弊端。他把这话告诉朱将军之后，气得他顿足拍桌子。以后朱将军亲自到各灾区发放，不登记不调查，只要是真正饥荒地区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，把大家召集来， 问他写一个名字，盖一个手印，在那个绿色盘子里给他染一下手。因绿色一时洗不净，鉴别恐有领双份的。一个村镇就实际人数，用不了半天功夫完全发放完了。当时我为了给一般穷苦的人结缘讲佛法，在风尘仆仆里跟他们走了大概十几处地方，往西快到陈仓口，接近四川边界了。那时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和杨虎城都在西安，还有其他有名的几个人一块儿请我吃饭，说大慈恩寺预备传戒，请我为戒师。我因到西安是个客卿，大慈恩寺原有住持乃让该寺住持为德戒师，我当摩诘，在戒期里帮忙。戒期完毕后，朱将军又发起在西安大兴善寺立僧学。这个庙和大慈恩寺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。大兴善寺共有七层殿，院子虽然比原先已经缩小，但在里面还有100多亩地。因年久失修，壮甚荒凉。当时还计划要重修，不过没大力量，也很难办到。关于办学的事说妥后，当时招起来21名学生，朱将军请客筹款，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和戴传贤各捐500元，加在外所募共2000元作为办学经费基金，学校吃饭由筹赈会供给。西安在过去历史上虽然有在这里建都的时候，可是现在比较起来，这还算一个偏僻地方，并没什么特别大出产，尤其在商业和经济上并不像其他都市那么发达，一般生活水准都很低。如果没有特殊因缘，佛教在这里也很难复兴。在西安好几处，如卧龙寺、大慈恩寺等，讲1个多月经，把学校都筹备就绪之后，居士们又请我去终南山圆通茅棚讲经，把学校的事委华清师代理。临去时，慧医师跟我在圆通茅棚讲《金刚经》毕，又去香子洞住几日，两下共住1个多月功夫。从终南山讲完经回西安，到学校上课，首讲《佛遗教经》，次讲《42章经》。以后西安佛教同仁等请我在大兴善寺为住持，预备复兴。因在各地担任事情太多，忙不过来，坚持不就。后西安佛教同仁坚决邀请，乃答允。不久范成师连同其他20几个人为影印契沙版藏经史，由上海到西安。契沙为平江府陈湖中之一小州， 南宋乾道八年，有一位出家人名济棠，在上面盖一座庙，名延圣寺。以后弃沙文物建起，佛法兴盛。济棠法师在这里发心刻一部藏经，因在弃沙所刻，以地张名，故名弃沙藏。这是弃沙藏命名的来源。最初刻版是在宋理宗宝庆初年，由承中郎赵安国发起。自宋朝到现在已700多年，所印之经屡遭世乱，都已残缺无整，唯有陕西卧龙寺和开元寺所存藏经尚比较完整。朱子乔将军去陕西办赈济时见之，乃与上海各大居士商定影印。自民国20年1932年冬起，至民国24年1935年冬，是完全出版，共6362卷，核定591册。